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对辅导有负担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的在这里上课。那进入二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关怀跟照顾他人。在网上听这个栏目的听众朋友，你可以上网去回答一些思想的题目。每个月我们都有不同的思想题目，那有五题。第一题呢，就是请解释什么是关怀，什么是照顾。请解释什么是关怀，什么是照顾。第二题呢，是关怀照顾这种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要有的吗？第二题，关怀照顾这种人际关系是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要有的吗？第三题，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需要你的照顾跟关怀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是需要你的照顾跟关怀呢？第四题，关怀照顾他人，你觉得有什么感受跟困难？关怀照顾他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跟困难？第五题，你认为照顾的关系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吗？你认为照顾的关系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吗？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五个思考的题目呢，听了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之后能够回答，写信给我们回应你的看法。当你回应这五个题目的听众朋友，我们也会寄一份关于辅导方面的书册给你的。特别是最近我们预备了一本书册，叫做《唐老师信箱》，是要免费赠送给您。那如果有些听众朋友说，我不会上网，我们家也不可能会上网去看这些题目的听众朋友，你下一堂课开始的时候呢，我会照样的在这里再一次的为你重复这个思考题目。所以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呢，也能够做一些回应。那在上一堂课我们在这里呢讲到，关怀照顾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付出跟接受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说，无论你是接受关怀的人，或者是去关怀别人的人，你都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当你有了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呢，才不会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放在自己或者是别人的身上。关怀照顾的实践这个过程呢，的的确确会出现不少的困难，还有一些负面的感受。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关怀照顾是牵涉两方的关系在里面，两方的人都需要有一颗体谅对方、有爱对方的心，跟彼此相待的这样的心。也就是说，接受关怀跟付出关怀的人呢，都需要有体谅跟爱心，彼此相待。那这样的时候呢，关怀的实践呢就可以在基督里变成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究竟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是步骤可以把这个关怀跟照顾的功课呢做得更好一点呢？那今天呢，我素琴就会跟听众朋友按照《心灵希望》这本书的第四课来提供一些步骤，跟大家一块去分享如何更有效的来实践关怀照顾别人的这个功夫。第一，首先我们一定要 认识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这是我们实践关心照顾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可以打开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的第十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弃，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几节经文在这里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讲到关怀别人是出于神的一个呼召。在第七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经文带出神是公义的，你今天怎么样待别人，你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而第八节又说，我们不要为个人享乐而活，选择为他人的利益而生活，一直到永生。第九节说什么呢？第九节说，可能在照顾关怀别人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灰心失意的感受，也会感到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不放弃，因为神应许我们一定会奖赏那些坚持到底的人。最后第十节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神已经给你关心别人的机会，特别是你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一些亲戚朋友没信主的人，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有机会去关心别人，去照顾别人，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在关怀别人的过程，就算是遇到困难，遇到灰心挫折，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的依靠圣灵的引导来做关怀跟照顾的功课。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神他不会丢弃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着神给我们的帮助跟安慰。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二方面我们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关心照顾别人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要避免做过头。有关心照顾别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在下面这几件事情上面要记住，你不能够这样做。可能你会说，什么叫做做过头呢？你听了下面这几点，你就可以提醒自己，在这几方面呢，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第一，就是不要提自己照顾关怀的人做所有的事情。你去关心他，你去照顾他，不代表说是你要把他所有要做的事情全部都要帮他做。意思就是说，鼓励你，鼓励被照顾关怀的人自己学着去承担所能做的责任，不要什么事情都让他依赖你。我们说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当然我们要什么事情都照顾他，但是他慢慢有那个能力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训练他自己来去承担一些责任。除非你所照顾关怀的人他是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比如说一个植物人，或者是下身麻痹不能够动的人，那这样的人可能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要帮他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对方他自己能做的事情，而你不叫他自己去做，而什么都帮他做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做过头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那里也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第二呢，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必须给对方提出所有的答案， 对方他问你的或者是他所要求的所有的事情，你都要给他答案。作为一个关怀者，我们要学习的是回应对方的感受，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什么事情都为对方做解决，提供答案给对方。在箴言书18:13那里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跟羞辱。第三，要避免的是，不要认为你必须控制人跟环境。可能你会说，什么叫做控制人跟环境呢？我们照顾别人和关心别人的人，要懂得顺服圣灵的带领跟掌管，要知道神会实现他的心意，不是说什么东西你都帮他安排好。要学会鼓励对方，也去依靠神，仰望神。第四，就是不要过于计较，看事要有积极的心，要学会用一颗积极喜乐的心来对待不重要的一些小小的事情。人若是太过分的去计较，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而挫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感受。箴言书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痛苦的灵使骨枯干。第五，就是不要以满足他人的需要作为自己被认可的标准。很多的人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就尽量的满足别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关系呢，就很容易会陷入相互依附的不健康的状态。我们要得的是耶稣基督的认可，而不是从人那里得到认可。所以关心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第六，就是不要压抑自己的感受。你在照顾别人关心别人的过程当中呢，你也是可能心情会不开心，那这个不开心的感受呢，你不要压抑，你要向可信赖的人或者是朋友能够倾诉你的感受。如果你说我周围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别忘了神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可以向神倾诉。在62:8那里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七，就是不要让你的身体用尽了体力。也就是说，为了照顾对方，为了关心对方的缘故呢，自己就缺乏休息。如果你自己缺乏休息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导致精神上面的脆弱。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安排一些单独的时间，给自己一些休息的空间，不要让对方觉得无论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置换你。有的人，有的病人，他可能没有那种忍耐的力量，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呢，他也会把你叫醒，让你来照顾他。那这个呢，我觉得你自己也要跟对方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说要给自己一个界限，就是说在什么时间之内我尽量的去照顾你，但是过了那段时间，因为我自己也需要安静，我自己也需要自己休息的缘故呢，希望你不要打扰我。那这样才能够长久的去关怀或者是去也关心有需要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吧。第八，是不要长时间的跟家人或者是朋友隔绝。可能因为你要照顾有需要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缘故呢，你就没有时间跟你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来往。我们一定要保持跟人的关系，当你跟别人保持一定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就能够让你自己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坚持跟朋友要有一个规律的来往。因为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朋友呢就能够给你很多的支持跟守望。我也看到一些家里面有需要照顾的老人或者是病患者，就因为长时间的要陪伴这样的人的缘故呢，自己就跟其他的人隔绝，那这样的时候呢，心里就会不健康，而且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想不开。你能够定期的跟一些朋友来往，而大家又能够说一说，把心里的话讲一讲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了。所以不要长时间的跟家人或者是朋友隔绝。第九，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灵命枯干，你要常常的保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常常为自己所经历的压力把这些重担交托给神，也要让自己的压力能够成为学习神话语的动力。在诗篇119篇71节那里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第十，就是不要试图独自完成所有的工作，要学习让别人跟你一块儿来承担你的重担。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从家人、亲戚、朋友或者是其他能够提供支持的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个呢跟刚才不要长期的跟家人和朋友隔绝呢是相互联系的，这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最后两点，就是不要期望自己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我们做事情呢尽我们所能的去做，但是如果有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你也要能够接纳，千万不要要强，要强期望所有的人都满意，要懂得接受别人的误会，甚至可能有人会对你不开心，那这样的事情你都应该能够接纳。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神的灵会带领你，你自己这样去照顾别人，去帮助别人的目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哥罗西书3章17节那里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来感谢父神。最后一点，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在自责当中，我们要寻求最恰当的方式去关心照顾有需要的人，而且我们要明白神他是知道一切的主。在撒母耳记上16章7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跟他身材的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以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笑和泪滴， 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如何更有效的来实践关怀跟照顾别人的方法。那实践照顾关怀的第一个方法呢，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认识圣经的教导，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尽量的避免做过头。在这一点里面，我们提到了12个我们不应当做的事情。可能听众朋友你会说，哎呀，12个太多了，那我觉得呢，你能够记多少就记多少，能做多少就多就做多少，千万不要强着说我这12点都要记下来，都要照着去做。我们真的是要懂得在神面前看自己，要合乎中道。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去关怀照顾别人的第三个步骤是明白关心照顾呢，不是一个重担，而是祝福。如果你能够把照顾家人和关怀家人的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祝福的时候，我相信你做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很起劲儿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明白神为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他拣选了你，神想使用你来向别人显明他的爱。在带领我们生命的成长成熟的过程当中，神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一块儿的同工。在罗马书第8:28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二方面就是要认清拦阻自己回应神的一个心态。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看清自己心中的怒气、苦毒、失望、骄傲、自怜，请你挪去我心中这些不好的情绪，把你的爱、把你的正直、饶恕、忍耐、感恩、喜乐的心赐给我。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相信你跟神的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拦阻自己回应神的一个心态在哪里。诗篇第51:10那里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第三方面就是要明白建造别人的生命过程当中，也是建造自己的生命。是的，听众朋友，原来当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的时候呢，不要以为你是在那里付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你去关心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你在当中呢也能够得到建立。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要学习体察对方的感受，也要敏感自己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为对方不断的祷告。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付出是给，但是当你付出去帮助别人的过程里面，你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你自己所得到的帮助是多么的大。第四，就是在学习靠神的能力要胜过自己的软弱，要学习靠神的能力胜过自己的软弱。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恩典是完全的，就算是在自己并不喜欢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要懂得学习依靠跟顺服圣灵的引导跟帮助。在腓立比书第4:13那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是我素琴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在我最害怕或者是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的时候呢，神呢，他也把这节经文给了我，告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听众朋友，当你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难处，无论是照顾自己的亲人，或者是照顾自己自己周围有需要的人，你在照顾的过程当中 感到痛苦，感到不容易，感到灰心的时候呢，希望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的这些经文能够成为你的力量。第五，就是降低自己的期望的价值。不要期望自己做事情都会得到别人的称赞，也不要期望自己没提出要求，别人就会主动的给你提供一些帮助。也不要对自己或者是对自己帮助的人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做了，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回应我，你怎么没有做到呢？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失望。所以我们不要期望得到别人的称赞，或者是得到别人应该给你的帮助。如果你太指望别人的时候呢，你的心我相信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受到伤害。我们要懂得依靠神，仰望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有效的来关怀跟照顾别人的第四个步骤呢，就是要知道小处可以成为大事。神他可能从来没有呼召我们全天的来照顾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的神他却呼召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上面能够向别人显明神的爱。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贵。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在乎那些小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小事情上面忠心，能够好好的活出神的爱的时候呢，同样的能够讨神的喜悦，也同样的能够为主做见证。以为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不能得神的喜悦，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当你看到一些小的事情是你需要做的，比如说有人需要你扶他一把他才能够下车，甚至有一些人他的东西很重，你需要帮他推一段时间。刚才我素琴在外面就看到有一个年长者，他推了就是一些东西要下楼梯，但是旁边有一个年轻的外国人，当他看到这个长者他要下楼梯的时候呢，他立刻就走过去，就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一块儿的把这个东西就是拿下去。其实那个外国人不一定会讲中国话，但是从他的身体的语言让那个老人家就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励。是的，这样的小事情我们去做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得到想不到的赞美跟喜乐，心中的那种满足是用笔墨说不出来的。这些小事情也是我们平时要留意要关心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是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依靠神，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哪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关心有需要的人，看看我们周围是不是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呢却需要你的帮助。就好像是圣经里面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成为关心别人的人。让我们在这里记住，在神的手里没有一件小事情是微不足道的。哪怕你给朋友或者是一个主内的家人打一个电话问候他，又或者是到医院去探望一些病人，那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素琴在过年的这段时间因为放假，所以就想到我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去关心一些孤单的人，特别是在医院里面有需要的人。有一位长者也是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他更是一位传道人，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患了中风，在老人院里面居住。当我去想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他在医院里面过年一定是很孤单的， 所以就有机会就去医院去探望他。虽然要花很长的时间，也要付很多的这个精力，但是当我去回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心，也看到老人家就因为有人去关心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听众朋友，让我们看一看吧，看看我们周围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人是需要我们关心的呢？有的听众朋友在来信里面也这样说，我们亏欠了神的是在城市当中呢，随着人际关系的疏远，关怀已经成了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为生疏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关怀，甚至不敢去关怀。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实践关怀的功课吗？我在这里要鼓励你，鼓励你听完这堂课之后呢，来信分享一下你在实践关心人这一方面有什么得着或者是难处，让我们一块儿在这一方面靠着神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彼此的鼓励，也求神帮助我们吧，可以依靠神的来过每天的生活，来实践以基督的爱去关心和照顾周围的人。
你要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